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在好日的7月16号，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可能太热不太好。
哎，我希望呢大家的心情呢能够像我们亲爱的家人在第五空间冒泡的喜乐的心，他的名字一样啊。虽然
我是忧伤的灵
哦，那食骨枯干，所以我们有点担心。
那我就可以瘦下来了
啊，
我得忧伤
一点。骨瘦了并不代表你的这个脂肪瘦了啊，所以可能你的目标有点错了啊。那希望呢从神而来的喜乐呢能够呢浇灌你的全身，不管呢现在外体多热啊，或者是像我们的明明姊妹现在要上班，又或者像银凤现在正骑着车，不管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愿神的喜乐平安充满你在这个新鲜的早晨。那我们新鲜的节目也正式开播了，直播当中。那么今天的线上今天呢是7月16号星期三，我们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是要一起跟着教会年历来灵修。那么接着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哎，
怎么
今天这个小人物他因着跟大先知哎
一起，
对，不是这个容易让人误会，而是他们一起经历了神的奇妙作为，所以呢他在圣经中呢虽然没有名字，可是呢还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欣赏的。那今天我们的梁安老师就是要分享这个小人物。我说到这儿，大家知道是哪一位了吗？再接着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谈谈啊，这个年轻人昨天谈了小孩子放暑假在家，很容易呢就
热死了，
不是很容易就让爸爸妈妈哇抓头啊，不晓得怎么办，这个孩子怎么安排暑假活动呢？因此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火开骂。那么今天谈谈再大一点的孩子，年轻人，年轻人这个暑假或者是即将暑假完毕进入新生活，因为很多高考生已经放榜完毕了嘛，他们现在呢满心的在想着开学以后的生活，特别是跟哪一些人同一间房呢？
哎呀，那在这个学校里头很难选的嘛，室友。
对，这个真的像开盲盒。那我们会谈谈这个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再接下来就是本周的金句，列王记上17章15到16节的经文继续来查考。有祷告的事项呢赶快呢放上来，我们呢待会呢就会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机宽，不是我讲的太快了，
什么机宽？
机关枪式的祷告。
机关枪，那你留多点时间给我就不用机关枪了。
那你可以像小渊老师那样文情并茂这样的祷告吗？
那你有时间才行啊，你经常才给我40秒，然后8个祷告。
谁说的？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那么样的，我已经警告万峰老师了，他常常呢就绝对话，这个呢也是我们讲话很大的问题。这个什么，你常常这样，你经常这样，你总是这样，像不像那些呢妈妈们爸爸们在骂孩子的这个样子呢？万峰老师，还好你没孩子。
好，你87.5%都是这样。
我就很害怕，如果你有孩子，你常常这样讲话，你的孩子可受伤了啊。 好了，我不跟万峰老师在这边呢扯东扯西了，我现在呢要跟大伙儿说健康小知识。
有什么这么健康这么天热？
每天我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在听。那万峰老师，我就不希望呢你为了节目的效果呢就故意跟我顶杠啊，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的火气，我一控制不了我的火气呢，可能我就有口腔溃疡了。
原来火气大当然是啊、
嗯、
我也经常这样。那很简单啊、嗯、我现在都是吃这个 B 族啊，还有用这个漱口水就解决了。
哎，不是的，有的时候是真的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因为呢天气热易上火，那我就发现我们很多同事几乎是轮班的啊，我完毕换着你来，就是有口腔溃疡的问题。那么而且有些同事呢是反复发作，好了然后隔一阵子又来了。我们都知道呢，口腔溃疡可大可小，这个大的时候呢影响到你的说话吃东西，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就是不舒服。那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这个不仅呢和内分泌失调、感染或者是免疫功能异常有相关，还有呢跟我们的心理因素是密切有关的。临床中呢常见的心理异常，譬如说精神创伤啦、生活压力过大啦、抑郁啦、焦虑啦、失眠啦，又或者是常常像文慧这样被万峰老师，
你就激动，你就
激动到我话都讲不出，或者是嘴都瓢了。嗯，例如这些呢都可能导致我们的机体功能混乱，激发呢这些口腔黏膜呢出问题，或者是加重我们的病情。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红点，一点点的溃疡，接着它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甚至呢在里头呢都有发炎啊溃烂的情况。那么病情呢反复发作，或者是呢一直都不好，更会加重我们的心理压力，导致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各方面一直出问题，降低我们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那就提高了我们痛觉的敏感度，就会形成什么呢？情绪疾病，更焦虑，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说三个事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呢就首先用了这个电动牙刷，可能是我口不干净、嗯、啊，那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吃这个维生素 B 族、
嗯、
啊，就是那个族 B 族，就是
B 群就是了、
啊、B 群呢就是那个东西了。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漱口水，
嗯，
那就解决。
最重要的就是旁边不要有人一直让你上火，也不要吃那些容易上火的东
西。明明就是你自己不睡觉然后上火，赖我干嘛呢？
没有没有，我睡眠充足了，你大家评评理嘛。你看我今天早上就是被万峰老师激的呢，我都快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鸡都变鸭了，然后变鹅了啊。
好了，那诗篇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那么现在呢就邀请大伙儿跟文慧一起呢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天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明知故犯的有祸了。路加福音十章十到十六节，
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但是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在审判的时候，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以为要被举到天上吗？你要被推下阴间。耶稣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差遣我来的那位。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必然会拒绝门徒的。对于这些拒绝的人，主耶稣表达了他的看法。如果要明白主的意思，就需要先了解这些城市的背景。根据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的人是恶名昭彰的，结果神把整个城市都灭绝。主耶稣提到，将要比索多玛受到更重刑罚的地方呢，包括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这些呢都是犹太人的地区。至于如果看到门徒所行的异能会悔改的推罗和西顿，却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么主耶稣是否在表达外邦人必定得救，而犹太人必要灭绝呢？那我们需要留意几个重点。第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拒绝，因为主描述若这些异能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悔改了，所以这不是无差别的审判，而是基于他们没有拒绝。第二，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理论上没有经历过耶和华信仰的外邦人接受主耶稣的福音呢，应该比犹太人更加困难。如果参考路加福音四章23-29的记载，之前有许多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而主耶稣是透过比较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地方来凸显出这种明知故犯的问题的。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拒绝了什么？在路加福音10:16，主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来的那位。这些人拒绝的是上帝啊。延续明知故犯的思维，四福音中最拒绝主的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是最熟悉圣经的，照理应该是最明白神的心意，可惜他们不单是拒绝了神的儿子，更加引导更多的人来拒绝主。试问这种冥顽不灵，将上帝和他的恩典推开，并且带领更多人弃绝上帝的人，岂不是应该受到极重的刑罚吗？相反，许多原本看来难以接受主的人，反而以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了他。这也是在下文，路加福音10:21，主耶稣做出以下感谢祷告的原因。他说，因为你，是指父神，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而向婴孩启示出来。我是否有明知故犯的问题呢？那是什么呢？请做认罪的祷告，并且求主帮助自己改过。如果愿意悔改，连那些原本很难信主的外邦人也有机会得着救恩。那在我的心中，是否会觉得有一些人呢，是一定不会信耶稣的呢？ 请为自己和他们来祷告，并且把握向他们见证基督的机会。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路加福音十章十三节。
常年期灵修，明智故犯的有祸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只是你们要心疼，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气候自己，因为听到而不信到底，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时时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只是你们要心疼。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现在呢，每一次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
为
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我的朋友，让我向你来问候。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啊四川何弟兄。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 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刚才我们一起灵修啊，那我看到了大家呢都在第五空间呢，哇，彼此交流非常的好，可是我有点担心啊，万峰老师。
什么？
那就是呢，大家会不会呢就没有专心的来听我们的灵修呢？
我经常觉得都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那就接纳。
哦，
我们听到睡着了，那怎么办？那就睡咯。
哦，
那你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干嘛呢？
但
你
但、
啊、怎么？
我们可以呢，记住经文以及我们的主题。我们呢，今天呢，就好好的去默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透过这个主题呢，在神面前也有一些的思想。
默想就不太好了，因为默想的话，就知道呢，你到那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现在还容易。
今天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明知故犯，所以不是不太好。神的话都是对我们来讲好的，提醒我们、督责我们，或者是给予我们安慰、医治啊。
就是你不理神的话，到时候审判的时候，你自己有的受。
所以更要默想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不默想，你不会放在心上，有的时候你就明知故犯了。也就是说，神的话那个力量在你里头呢，没有彰显出来，又或者是您不知而犯了，因为你没有默想神的话。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0章10到16节，主题是明知故犯的诱惑了。当然，我也希望呢，大伙儿呢，今天呢，能够找时间呢，再重听我们这个教会年历灵修。
嗯，清风校呢，就建议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就关闭留言。
哦，
但是王主可能还没起床，我不会关。
对，我也不会关，所以就没办法。可是呢，我会赞成，我会赞成大家呢，再找一段时间，然后好好的去想一想，几分钟的时间化为你的祷告。那为什么我也很宝贝呢？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在第五空间，我们彼此有交流，我真的觉得我们就像一个空中的团契，也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大伙儿呢，说什么我们都很愿意呢，在这里呢，回应、交流、彼此的互动、接纳。
对了，所以呢，非常欢迎你啊！特别呢，是也告诉大家啊，7月29号，我们呢今年就会有台庆了。那记得呢，当天呢6:00到8:30呢晚上啊，一定要收听我们的台庆直播感恩崇拜了。
万峰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替台庆打起广告，
因为没话说了，
因为待会我们。待会我们也会呢有台庆广告的，不过呢我要在这里呢先呢祝一位弟兄生日快乐。
荷花根弟兄，
对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好，我们的清风校还为我们的荷花根呢点了一首歌，在今天下午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呢？
五的空间直播节目。我也不知道文慧为什么替五的空间打广告去了。
因为今天下午五的空间就会播出清风校为荷花根生日所点的歌嘛。好，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栏目。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试过被人追债吗？如果没有，那我要为你感谢神，因为我们每天能有吃的有喝的，我们和家人不用承受债主的压迫和恐吓，都不是必然的事，这都有赖神赐下够用的恩典。现实生活里，有时候从新闻我们看见有人因为家庭破产或经济压力就自寻短见，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生活贫困的小人物，他面对的生死攸关的大事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债主追债，如果他不还钱，他的家人就要被卖做奴隶。更加凄凉的是，她是一个女性，更是一个寡妇。旧约的女性是没有地位的，也没有经济能力，妇女一般是幼年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一个没有父亲保护，没有丈夫照顾，儿子也没有成年的穷寡妇，面对债主的逼迫，可以怎样做呢？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记录了他的见证。
先知以利沙门徒的遗孀因丈夫死了，来求以利沙帮忙。
以利沙主人，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了。
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把器皿倒满了。
再给我拿器皿来。
再没有器皿了。
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先知以利沙门徒的遗孀尽力完成以利沙吩咐他去做的事，不是出于自身利益，凭着他的忠心，上帝祝福他和他的儿子。
请听《列王记下》四章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寡妇的丈夫原来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是以利沙众多门徒里的一位。圣经没有记录这门徒和他妻子的名字，但是神知道他们，也认识他们。以利沙和他门徒生活的年代不是一个好的年代，恶王当道，拜偶像的风气盛行，侍奉神要冒生命危险，但神还是为自己存留7000位不曾向巴利屈膝的人。这位默默无闻的以利沙先知的门徒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从这位先知门徒遗孀对以利沙说的话，对丈夫的评价，说丈夫敬畏耶和华，可猜想到她也认识神，也欣赏丈夫敬畏神。一个人敬畏神不代表能长命百岁，家里五谷丰登。在以利沙那个年代，这个寡妇经历的是丈夫早逝，家里一贫如洗，她要靠借贷度日，好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后来她实在借不到钱，还不了债， 债主追上门前，他再不还，两个儿子就要被抢走，卖为奴隶。即使这样，他没有向神发出埋怨，也没打算抱着孩子轻生。他知道神一定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他要找适当的人。他晓得去找丈夫的老师以利沙，他知道以利沙是丈夫敬重的人，他和自己的丈夫一样敬畏神。特别的是，他来到以利沙面前，不是凭一般人的想法向以利沙借钱，或是求以利沙变出金银，而是将自己的困境向以利沙述说。当以利沙问他可以为他做什么，请他告诉自己他家里有什么，四章二节记着他的话，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大部分家徒四壁的穷苦人在困难里只看见自己什么都没有，而这位先知门徒的遗孀却能够看见自己仅有的一点是什么。结果以利沙就凭他仅有的这一点为他行使了从神而来的力量。以利沙吩咐他向众邻舍借空的器皿，要多借不要少借，再回到家里关上门，他和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听了以利沙的话，先知门徒的遗孀什么话也不说不问，顺服地按着以利沙的话去做。四章五到七节记着，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在这个神迹里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一是这个出于神的奇迹是以利沙、先知门徒的遗孀并先知门徒的两个儿子合力完成的。以利沙没有在先知门徒遗孀的家里为他和儿子变出一大堆钱，他只是负责说出收采资源和材料的途径。先知门徒的遗孀负责倒油，先知门徒两个儿子负责向邻舍借空的器皿。同样，我们求神帮助，在困境里为我们开路，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坐在那儿等着神从天上降下大饼掉进我们的嘴里。社工界常说天助自助者，也有这个意思。第二是先知门徒的遗孀尽力完成以利沙吩咐他去做的事，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经文告诉我们，这寡妇按以利沙的吩咐去做以利沙叫他做的事，就是和儿子去借空器皿，然后在家里往器皿里倒橄榄油。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些油将来都是属于他的，他只是听从以利沙吩咐的去做。到他把油盛满所有的空器皿，然后去找以利沙报告任务完成的那个时候，以利沙才告诉他油是属于他的，他可以卖油还债，剩下的可以拿来和儿子靠着度日。所以第六节他吩咐儿子再去给他拿些器皿来，不是因为他贪心，而是因为他忠心。今天我们不论在哪个行业，先知门徒遗孀面对难处的态度都能鼓励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满有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常常为我们开出路，求你帮助我们在困境里对你持守忠心信心，赐我们眼光看见自己有的努力发挥，加给我们力量在你给我们的专业里殷勤尽力，让我们有资源去帮助别人，并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他们的长处，让他们也能从你 而有所发挥发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多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裙卑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创造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高阳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春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是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显现。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24节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
十字架上了。
如今从心出发，喜乐全然有流不竭，和平鸽子飞跃，上通忍耐等号盘望才几天，恩赐带人量尚未本，信实不语真诚永恒，温柔谦卑学习功课，节制欲望方力突破。2025年，献上今天，与你一起把圣灵的果子活在现实生活中。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今天呢是2025年7月16号，
好热，好热，好热。
谁在喊热啊？
昨天刚刚呢，有个朋友就问，哎，万峰，我想呢跟啊我家人呢8月去一个地方不热的，我说哪有这样的地方？
到西伯利亚了。
他说他 只有四天去不了西伯利亚。
他如果在
现在还打仗呢，俄罗斯。
哦，西伯利亚
我怕有个飞弹跑过来了。
不会，西伯利亚不会。如果他是在东北，例如哈尔滨那块、漠河那块，那四天是可以到西伯利亚的。不过如果他在漠河这个时间点，
他在香港。
哦，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就待在空调房就不热了，或者是去。
我跟他说去昆明。那个四季如春
对，但是呢，昆明的阳光也是挺辣的啊。
因为只有四天，
因为文慧呢，有一会儿呢，就是在昆明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好的。四月的时候，我出去逛了一天，回来就晒伤了。所以呢，就算您觉得天气宜人，你也要注意，千万防中暑，还有防晒伤。好了，回过头来，心静自然凉。
你自己去吧。
心静自然凉。特别刚才我们听了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那我发现呢，大伙儿有听啊，也有什么呢？也有在第五空间继续分享的，这个分享有关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哇，这个寡妇很有信心。另外呢，也有分享呢，大伙的生活里头的一些遇上的事情啊，彼此交流意见，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是非常非常窄的，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交流呢，能够呢去吸收，也能够呢去接触到我们没有接触到的别人的生活层面。
是你生活窄，我多宽呢、啊？我跟你说，啊、昨天
神、
啊、我看了《
狂傲的必降杯》哦。好了，我送给你这句话。对，我因为我不希望你狂傲过高，待会我们还要去扶你啊，因为你跌下来了。好，那昨天说到小朋友在家，哇，容易让父母上火啊。那么现在年轻人呢？年轻人。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通常父母这个时间呢都会让他们呢放松，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变成放纵了啊。提醒一下父母啊，虽然可以让他们放松，但是还是要鼓励一下年轻人做好呢开学之后的一些准备，例如跟室友的相处。那么湖北武汉呢有一家媒体呢，他们就发布了大学生寝室关系啊。那么这个调查呢就显示，有四成以上的大学生觉得寝室关系更像搭子，超过六成的同学就表示有一点小烦室友。
因为不能选嘛，你进去的时候突然哎他已经在了，还抢了那个床了、
哎、不应该都有一些分配。当然也有一些学校是先到先得啊。那么记者呢就围绕着大学生寝室关系呢就深入校园实地采访。那么不少同学呢就将寝室关系呢戏称为包办婚姻。诶，这点我有一点认同哦，虽然我不是包办婚姻啊，就是我跟我的室友呢，有一位室友我们住在昆海超过16年，我真的觉得我们像老夫老妻啊。诶，我们是都是姊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16年，哇，他有什么脾性我都知道，我呢抬个眉毛他也明白我的心意了。那有些同学就说呢，哎，寝室关系像开盲盒，这是万峰老师说的。其中呢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表示呢曾经被室友吵到
是呼噜吗的
哎，不一定不一定啊，譬如说看视频啊，打游戏，或者是生活习惯上有矛盾，比如
电脑风扇啊，
对，譬如说刚才讲的打游戏的声音太大啦，风扇吵人啊等等。也有因为室友没有藏好大功率的电器
啊。我知道啊，因为小时候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呢，那些人
在，你小时候在大学啊，
在那个宿舍的时候煮饭，然后呢他那个煮饭还火锅呢，然后呢就那个蒸汽呢烟熏了那个烟雾碳感应器，
对，
然后每次他火锅
就降水了，
冰冰那样
还有就是譬如说呢爆炸啦，还有被查到了吗，就失去了什么这个宿舍的奖学金，对不对？学生奖
金爆炸我知道啊，爆炸呢他们呢把鸡蛋放进这个微波炉里头都爆炸，嘣，没
经常这样。我觉得万峰老师真的是有一颗八卦的灵魂啊。
哎，你不知道好恐怖的那些微波炉。
讲到这些他眉飞色舞，虽然我知道他的大学宿舍生活
证明他们的厨艺都是垃圾，
对，证明你大学的宿舍生活是挺单纯的，所以你看这些新闻呢就看得真的有一点。
秦贤说他就是在房间吃火锅，然后拿胶丸呢封住那个感应器，那个烟雾探测器、
哦、是是。但是呢作为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课，大部分同学还是能够合理的维持好同学关系的，觉得室友之间要相互体谅，用一些搞怪的方式呢去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例如呢外放土味视频对抗噪音，又或者是真的觉得、对不起这个我们的室友怎么办呢，那就去买一些他爱吃的零食放在宿舍里大伙儿一起吃吧。那么网友怎么回应呢？有网友就说了，大学宿舍像个奇妙的矛盾共同体，有人习惯早睡早起，有人昼伏夜出打游戏，生活习惯的碰撞常让空气凝固。对，我觉得呢是生活习惯啊，会带来很大的摩擦，从小小一直呢成为大摩擦，所以呢生活习惯的彼此调节或者是给予尊重跟空间很重要。也有网友说了有很多人都拿捏不好和舍友相处的边界感，大家沟通好一个统一的休息时间点，讲明白各自的作息习惯，多互相体谅和包容。你知道吗，我看过呢就是有人在宿舍里女生
怎么
竟然就去拿开别人的衣橱拿别人的衣服来穿，甚至包括了她的内衣，那这个就真的是没有边界感了，要很小心。边界感也代表啊彼此的尊重。也有网友就说了，宿舍关系真的太重要了，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学习生活甚至心情。其实宿舍矛盾大多源于缺乏沟通，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地表达感受，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的。学会呢换位思考，寻找呢折中方案，才能够让宿舍关系更和谐。
如果我真的十来岁能够掌握这么厉害的人际相处的关系，我就已经是社牛了。
我们给你几样嘛，第一个就是呢换位思考，就算你觉得那个习惯呢你真的是匪夷所思，怎么有人有这个习惯呢，那但是你要换位思考，你要去想哦，原来呢他的原生家庭，原来他的背景他的环境可能不像你的，你接触到这边他接触的是另外一面。我记得呢我们在神学院呢第一个学期呢学校举办了这个什么大食会，
嗯，怎么
就是大伙儿呢都煮一道菜，然后我们就大大的吃一顿，然后我就发现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只会那些炒青菜啊那些。那我看到同学开出了菜单，哇，狮子头啊，什么糖心莲藕啊，我就在想这些就只能够在书上的、电视上的，或者是到这个饭店下馆子吃的，他们都会做。但是我只会炒青菜，而且我有一些还没吃过呢。为什么？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很贫穷的，基本上没有上过馆子吃饭的，也没有机会吃这些那么精致菜肴。但是我很多同学，他们本身的家庭环境是不错，他们有吃过，他们也会做。所以你就要知道了，每个人的环境是不一样，换位思考很重要。第二就是要沟通，然后大家呢折中找出边界线，最后呢就是有冲突的时候呢一定要赶快拿出来说，不要呢从小怨变成大恨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对了，那文慧老师这个是用他几十年跟人家当室友的这个经验
去
磨出来的啊。那万峰觉得结婚有些时候也是好像室友了。
对啊，是啊，我们有姊妹就说啊，她最佳室友就是她的丈夫啊，所以。
我昨天晚上还替老婆修手链呢。
嗯，好棒哦。
对
呀、
啊，还得干这些活。
对呀、啊，你想想看，这个万峰老师，这个什么网络高手去修手链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就是呢，相处在一块我们要学的功课。
要在重要的事上专心，就是关乎耶稣的事，分享那改变生命的福音。
这是良友电台创始人、福音广播之父罗伯·鲍曼最后的托付。
76年跨越山海，
以声传道，初心不改。
7月29日，良友电台76周年，
让我们一起献上声音，献上生命，
直到地极，听见福音。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列王记上17章15到16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说起室友啊，我发现呢，哎，我们的白熊啊，我们的老许啊，真的是
大家都好多委屈
血泪史啊。好好，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愿神的话呢安慰你们，也让过去翻篇吧啊。那也求神保守你们的平安，特别白熊呢一个人在外生活。好了，回到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忠心于神的仆人呢，必得神的保守和供应。这个呢，在以利亚身上完全的彰显。那么神呢，就让他呢到撒勒法去，告诉他已经预备了一位寡妇供养他。
哎，这个就刚刚跟我们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一样啊。
是，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寡妇的背景。撒勒法呢，是地中海的一个小镇。那么也是呢北国王后耶洗别的家乡。那么耶洗别在以色列呢引诱全国拜巴利，但是神却偏偏要以利亚回到拜巴利的地方住在那里，由耶洗别的同乡来供养。
讽刺他吗？
对，其实一方面是要揭露呢巴利的虚无。你看神的先知到巴利的地方来，巴利又待他如何呢？一方面要显明只有耶和华是神。要注意的是呢，当时的撒勒法呢也遭逢旱灾，但是呢神有奇妙的预备啊，就是预备一位寡妇来供养他。虽然呢供应很少，但从无缺乏。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寡妇啊，特别是在有疾病和战乱的社会中，寡妇十分常见，更何况当时有旱灾，对不对？而寡妇是最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因为他们没有呢啊，这个受接受遗产的权利，他们也没有劳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劳动的能力。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中有特别的呢，啊，就是连续寡妇。这位撒勒法的寡妇也是外邦人，但是神却偏偏安排一位可能拜巴利的寡妇来供养 神的先知，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好了，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吧。
好，透过以利亚的事迹彰显出神的什么属性呢？这些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与神的关系、灵命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
这一周我们的长辈是彭阿姨。
彭阿姨你好。
几位老师，今天老师好。
你好。
我上个礼拜打9点钟才打，我怎么总是关机的时候打电话哟、哦、我就那么傻。上个礼拜我也打了、
哦、
打。
你感冒多久了？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现在好了，感冒，就是没有力气。到教会我也抓你抓渐渐，他两一天才抓渐渐，所以呢，就那天就去会了。去的时候呢，吃饭都还不行了哈，也没有吃好多。哇，后来吃晚饭我就走了，也不咳嗽，也不掉鼻涕，也不流一点泪。
在聚会的时候，
到那聚会去的时候呢，就一上车就下雨。下车呢就没有下雨，回来就一直也下雨，下雨就淋湿了，回来可能又不行。我那个小女儿就打个电话，妈妈你干嘛，她讲又听得听不清。我觉得感谢神了，你们要真的伟大的，就讲了那么多。我们的神
本伟大。那刚才呢你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感冒很久但是好了，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因为我们今天听你讲话真的没有以前那种的中气十足啊，声音有点虚，所以我们知道你可能真的是啊需要再休养的。也感恩啊，当你聚会的时候呢，这些呢虚弱的情况就啊没有。我们的神本伟大，他曾经。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我们的神本伟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来服侍。我们呢就感恩啊，今天呢我们有荷花跟弟兄生日，求你赐他每天都有你的恩典与他同在，都活在你的爱里头，在你的爱中成长。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幸福一号呢，现在说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不是有很多的生意，但是呢又担心呢去看望孩子的时候呢会花钱，就求你帮助他有好的决定就可以做好这个抉择。我们也纪念西福月呢，就是有些时候呢被人批评他是不是在网上呢带货，这个是不是符合基督徒的道德观念，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有这个合乎你心意的决定，在这个可以传福音之余呢也可以赚一点的生活费，就请你引导他供应他。主要我们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就请你保守我们，特别不要中暑，还有呢保守我们有这个清凉的空间可以生活着。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正义是把人所当得的给人，怜悯是将人所不当得的给人。 Merciful love, Merciful love,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看到呢这个万峰老师跟秦贤老师呢都积极跑外卖啊，除了可以挣点钱，最重要是他们可以呢
做运动。
对对对，但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就 对不起，我讲话太快了。我们就知道呢，很热，这些外卖啊、快递啊、交警啊，真的是需要我们呢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然后也纪念了在外生活的白熊，还有现在忙的呢，哇，累得不得了的小静。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